福曼荣，其子福选，福选之子福挺，何同之、颜直之、司马云、卞华、崔林恩、孔谦、卢广、沈俊、太史书明、沈俊之子沈文阿、孔子屈、黄侃、沈朱、七滚、郑卓、张牙、陆许、沈德威、克德基、全缓、张基、顾月、龚孟书、沈不害、王元圭、陆庆。现在的儒者原本源自古代的六种学问，用来弘扬风气，匡正民俗，这是帝王政事中优先考虑的事项。自从秦朝焚书坑儒之后，这些学说就有了缺失。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开设学校，设立五经博士，招收学生员，通过设策考试设立科目，用官位俸禄来鼓励，因此传授学业的人越来越多。后来太学的学生动辄达到上万人，郡国的学校也全都满员。那些在山林湖泽中学习的人，有的就地开设学馆，如同集市一般。所以从两汉以来，选拔贤才都凭借经学。到了曹魏正始年间之后，更加崇尚玄虚之学，公卿士大夫很少通晓经学。当时荀彧、智愚等人虽然提议创制礼乐，但未能改变风俗。从此中原大乱，士大夫之道逐渐消亡。到了东晋草创时期，事务繁忙，没有闲暇顾及教育，直到宋齐两朝，国学有时开设，但鼓励学习并不广泛，建立了不到十年，大概只是图具形式罢了。这时乡里没有人开设学馆，公卿很少通晓经术，朝廷中的大儒独自学习而不肯培养众人，后生小子孤陋寡闻，持有经书却无处讲习，大道的郁结已久啊。到了梁武帝创业，深深忧虑这个弊病，天监四年就下诏开设武馆，建立国学，统一用五经教授，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。于是任命平原人明山宾、吴郡人陆敛、吴兴人沈俊、建平人颜直之、会稽人贺阳补任博士，各自负责一馆。每馆有数百名学生，供给他们粮食。那些通过设策考试通晓经书的人就被任命为官吏，于是怀藏经书、背着书箱的人如云聚集。又选派学生到会稽云门山跟随庐江人合应学习，分别派遣博士、祭酒到各州郡设立学校。天监七年又下诏让皇太子、宗室、王侯开始入学学习，武帝亲自驱驾向先师先圣行试殿之礼，用宴饮交谈进行教导，用布帛进行慰劳，人才济济，盛况空前，大道的推行就是这样。到了陈武帝创业时，正值丧乱之后，士大夫凋零，寇贼尚未平定，敦促奖励教育的方法没有时间顾及。天嘉年间以后逐渐设置学官，虽然广泛招收学生，但完成学业的人很少。那些搜集编纂的学者大多是梁朝的遗儒，现在都把他们集中起来以充实儒林列传。福曼荣，字公仪，是平昌安丘人，晋朝著作郎福涛的曾孙，父亲福应之是宋朝司空主簿。福曼荣早年丧父，与母亲和兄长客居南海，从小好学，擅长老子、易经，洒脱不羁，喜欢说大话，常说何晏怀疑易经中的九件事，以我看何晏根本不学，所以知道评书有短处，他据图教授，以此为生，曾任骠骑行参军。宋明帝喜好周易，曾在清暑殿召集朝臣讲学，下诏让福曼荣执经。福曼荣一向风度翩翩，明帝常把他比作鸡书叶，让无人录探微化鸡书叶的相赐给他。任尚书外宾郎时，曾与袁粲在退朝后相会谈论玄理，当时舆论认为这是一台二绝。生明末年任辅国长史、南海太守，到石门石座贪权名。齐建元年间，尚书劝皇帝封禅，高帝认为礼仪难以完备，没有听从，历任太子律更令，为皇太子讲学。魏将军王翦非常喜爱他，让他与河内人司马宪、吴郡人陆成共同撰写丧服，完成后又想与他一起制定礼乐，恰好王翦去世，建武年间被任命为中散大夫。当时明帝不重视儒术，福曼荣的住宅在瓦官寺东，他在厅堂设置高座，有宾客来时就登上高座讲说，学生常有数十百人。梁朝建立后， 被征召任命为司徒司马，出任临海太守。天监元年死于任上，时年82岁。福曼荣多才多艺，擅长音律、射箭、驾车、风角、医算，无不精通。著有《周易》《毛诗》《桑符集解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论语义》。儿子福选，福选字玄耀，从小继承父业，能谈论玄理，与乐安人任访、彭城人刘曼都知名。在齐朝曾任东阳郡丞、营县令。当时福曼荣已经退休，所以频繁用外任的职务安置福选，让他能够奉养父亲。梁武帝即位后，福选兼任五经、博士、与吏部尚书徐勉、中书侍郎周涉总领五礼事务。出任永阳内史、在郡廉洁、政务安静、郡人何真秀等154人到州里陈述他的政绩，襄州刺史报告朝廷。诏令查核，有15件事被官吏百姓感念，武帝称赞他。调任西安太守，在郡清廉恭敬，如同在永阳时。百姓赋税交不上的，他就用太守的俸禄田米帮助他们。郡中多麻住，他的家人甚至没有麻绳可用，他砥砺至节如此。蜀县始兴、遂安、海宁的百姓同时为他立祠，征召为国子博士，兼领长水校尉。当时始兴内史何远多次以清廉著称，武帝提拔他为黄门侍郎，不久升任信武将军兼吴郡士。福选自以为名望地位一向在何远之上，为官都称廉洁，何远屡次被提拔，而自己只是按部就班，心中不满，常托病居家。不久请假到东阳迎接妹妹的灵柩，趁机留在会稽建造住宅，上表请求解职。诏令任命他为豫章内史，才出来就职。书侍御史于觉上奏说，传闻豫章内史福选去年请假，以迎接妹妹灵柩为理由，趁机停留在会稽不去。刚进东阳时卖掉住宅和车子，以此推断他本就没有返回的意思。福选历任两个郡守，很少免于贪污，这只是为政的根本，怎能称为功劳？他常说自己的才能和名望在何远之上，而何远因清廉被提拔，名位渐高。福选心怀怨恨，表现在言辞神色中。天高听卑，没有不召见的。去年12月21日下诏说，国子博士兼领长水校尉福选为政廉洁公平，应当加以保养，不要让他怨恨，以致损害世风，可任命为豫章内史。哪有臣子接到这样的诏书而不魂飞魄散，向有关部门请罪，却贪图荣宠而不推辞，另惜这种苟德。所以世人流散，路人沸腾，考察他的行迹，推究他的用心，没有一样可以饶恕。请求以福选大不敬论处。有诏书说不要追究，福选于是得以到郡任职。征召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兼领国子博士，未赴任就去世了。当初福选的父亲福曼荣与乐安人任尧都亲近齐朝太尉王翦，任尧的儿子任访和福选都被赏识。不久任访的才能际遇逐渐兴盛，齐末已任司徒左长史，而福选独自滞留在参军士的职位上，到去世时名位大致相当。福选性情节俭朴素，车马服饰粗陋，外表虽然退让安静，内心不免竞争，所以被当时人讥讽。但他能推荐后来的人，常常像怕来不及一样，年轻学子有的人因此依附他。儿子福挺，福挺字世彪，从小聪明颖悟，7岁通晓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长大后博学有才华，作五言诗，善于模仿谢康乐体。父亲的朋友乐安人任访非常惊叹，常说这孩子天下无双。其末周礼举荐为秀才，策问为第一名。梁武帝军队到来时，福挺到兴陵迎接拜见，武帝见到他很高兴，称他为言子，引为征东行参军，当时18岁。天监初年任中军参军事，住宅在朝沟，他在宅中讲《论语》，听讲的人满朝。福挺三代同时聚徒教授，很少有能比得上的。多次任晋陵、武康县令，霸县还家后，在东郊建造房屋，不再做官。福挺年轻时有盛名，又善于处事，朝中权贵多与他交往，所以不能长期隐居。后来就出来做官，任南台书侍御史。因是受贿被弹劾，害怕治罪，就改变服装出家，法名僧挺，藏匿了很久。后来遇到赦免， 才从大兴寺出来。恰好少林王人江州刺史带福挺到镇所。少林王喜好文学，福挺深得恩宠礼遇。福挺不能忍受书食，于是还俗。侯景之乱中去世。著有耳说十卷，文集二十卷。儿子福之命因父亲仕途不顺，怨恨朝廷。后来尽心为侯景效力，袭击颍州，包围巴陵，军中的文书檄文都出自他手。提及西台、江陵，无不极尽笔墨。到侯景篡位时，任中书舍人，权倾朝廷内外。侯景败亡，他被押送到江陵，在狱中幽禁而死。福挺的弟弟福垂也有才名，任少林王的记事参军。何同之，字士威，是庐江前人，晋朝豫州刺史何运的六世孙。祖父何绍之是宋朝员外散骑常侍，父亲何兴是其朝奉朝请。何同之从小喜好三理，用心独自学习，刻苦专精，手不释卷，读理论300多篇都能背诵。太尉王翦非常推重他，出任扬州从事，后为总明馆学士。在齐朝做官，起初任国子助教，为诸王讲丧服，用草编成叠带，曲折手巾作为官帽。有学生不明白的，就委屈诱导教诲，京城称他为纯儒。建武年间，任镇北记事参军，为皇太子讲学。当时步兵校尉刘烨、征士吴褒都已去世，京城的大儒只有何同之了。当时国家的吉凶礼仪都取决于他。后来任骠骑司马。永元末年，京城兵乱，何同之常召集学生讲论，孜孜不倦。他天性喜好洁净，一天之中洗涤10多次还嫌不够，当时人称他为水银。有至孝之性，父母去世后常设置一间屋子，每月初一和十五拜佛哭泣，这样持续了20多年。当时佩服他的孝行。当时还有岁安令刘成，性情更加洁净，在县中清扫诚意，路上没有横草。他剪除重秽，百姓不堪其苦，因此被免官。但他非常真正，擅长医术，与徐四伯齐名。儿子刘聪能继承家业。何同之自从东昏侯即位后，因其兄暴虐，就称病辞职，终身不涉足朝廷。梁武帝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尚书左丞。当时各项制度草创，何同之依据礼制确定议论，多有裨益。天监二年死于任上。按旧例，左丞没有赠官的，武帝特地下诏追赠他为黄门侍郎，儒者以此为荣。著有文章礼义100多篇。儿子何朝隐、何朝会，颜直之，字孝元，是建平子规人。从小擅长庄子、老子，能谈玄言，精通丧服、孝经、论语。长大后广泛学习正式的礼、周易、毛诗、左氏春秋，性情醇厚，孝顺恭谨，不以自己的长处高人一等。年少时遭父丧，于是吃素23年。在齐朝做官，任广汉王国右常侍，并为王讲读。悼王被诛杀时，国中人没有敢去看的，只有颜直之独自奔丧哭泣，亲手办理并殓，赤脚送丧到墓地，为他筑坟安葬完毕才返回。当时人认为他讲义气。后来任康乐令，颜直之在县清廉，百姓官吏称赞他。梁朝天监二年，下诏寻求通儒修订五礼，有关部门奏请颜直之主管凶礼。天监四年，初次设置五经博士，各自开馆教授，让颜直之兼任五经博士。颜直之的学馆在朝沟，学生常有100多人。他讲解说有段落次序，分析道理清晰。每当登讲时，武馆的学生都来，听讲的人有1000多人。升任中府记事参军，仍兼任博士。在学馆去世。颜直之自从生病后就不接受俸禄，妻子儿女困乏。到去世时，丧事无处寄托，学生为他买了住宅，才得以办理丧事。颜直之性情仁慈，喜好暗地里做好事，再无人处也从不懈怠。年轻时曾在山中行走，见到一个病人，问他的姓名，不能回答，就用车载他一起回家，为他请医抓药。6天后病人死了，他为他备棺并殓，最终不知道他是哪里人。又曾沿着栅塘行走，见一个病人躺在塘边，问他 说姓黄，家本在荆州，给人做佣工，病重，船主将要开船，把我丢在岸上。颜直之动容，用车载回治疗，一年后痊愈。那人请求终身做奴仆以报答厚恩，颜直之不接受，送给他资粮打发他走。所传兄礼遗著479卷。司马云，字真素，是河内温人，晋朝乔王司马承的七代孙，祖父司马亮是宋朝司空从事中郎，父亲司马端，字敬文，是其朝奉朝请，使安王逍遥光让他掌管文书记录。逍遥光失败时，曹武入城见到他，司马端说，我蒙受使安王厚恩，你应该杀了我。曹武呵斥他，让他快走，回答说，死生有命，您见事情不成，便以一师为贼。曹武放了他离开，不久兵到，司马端被杀。王允小时候就成了孤儿，家境贫寒，但爱好学习，师从沛国的刘烨，专心致志，刻苦钻研，深受刘烨器重。长大后，他博通经学，尤其精通三礼。梁天监初年，担任济阳县令，有清廉的政绩，入朝任尚书祠部郎。天监七年，安成国太妃陈氏去世，江州刺史安成王萧秀、荆州刺史史兴王萧旦都因慈母去世上表请求解职，诏令不准，让他们回去处理本职。但太妃在京城，丧事祭祀无人主持。中书舍人周舍建议说，贺燕先称慈母之子不为慈母的亲属服丧，妇人也不随丈夫为慈姑服丧，因为小公服没有随从的缘故。余为之说，不仅是儿子不随母亲为他的亲属服丧，孙子也不随父亲为他的慈母服丧。由此来说，慈祖母没有丧服是很明显的，但考虑家族内部的哀痛，不能把自己等同于常人。根据父亲的大祥、旦祭，儿子都要接受吊唁，现在两位王的儿子们应该在城服日穿单衣一天，设立灵位接受吊唁。皇上下令说，两位王在远方，嫡长子应该主持祭祀事务。周奢又说，李说搞官玄武是子姓的官，那么嫡长子的衣服应该不同于平常，可以穿戏布衣，用绢做领带，三年不听音乐。又李和春秋说，庶母不进行世代祭祀，这是指没有亡命的人。吴太妃既然是由朝廷命令加封的，可以使用安成国的礼仪等级，那么应当复庙，五代清源尽了才毁庙。陈太妃的命数虽同样重要，但慈孙既然不随从扶丧，庙中祭祀按理没有传续，儿子祭祀孙子停止，这符合经文。武帝因此命令礼官讨论皇子慈母的丧服。王云议论说，宋朝的武父制度，皇子未训养母扶丧之礼，依照礼制，庶母慈爱自己，应该用小公的规格。根据曾子问说，子游问，为慈母扶丧如同生母，合乎理吗？孔子说，不合理。古代男子在外有师父，在内有慈母，是国君命令来教导孩子的，有什么丧服呢？郑玄注解说，这里指的是国君的儿子，如果国君的儿子不服丧，那么王者的儿子不服丧就可想而知了。又丧服经说，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，传闻说君子子是贵人的儿子。郑玄引用内则说，三母只适用于卿大夫，由此推断，慈母的丧服上不到五等爵位的继承人，下不及士大夫的儿子。如果服丧的只限于卿大夫，那么诸侯的儿子尚且没有这种丧服，何况施加于皇子。认为应该依照礼删除，以纠正前代的迷惑。武帝认为不对，说礼说慈母共有三条，一是妾的儿子没有母亲，让妾中没有儿子的人抚养他，命为母子，服丧三年，丧服其衰章，所说慈母如母就是。二是嫡妻的儿子没有母亲，让妾抚养他，慈爱抚育非常深厚，虽然同样出于慈爱，但嫡妻的儿子妾没有做母亲的道理，而恩情深厚，事情重大，所以服小公，丧服小公章，不直接说慈母，而说庶母慈己，是为了表明不同于三年的慈母。三是儿子并非没有母亲，只是选择身份低贱的人照看他，一同于师宝，而不无慈爱，所以也有慈母的名分。师宝既然没有丧服，那么这种慈母也没有丧服了。内则说，从众母和合适的人中挑选，让他做儿子的老师，其次做慈母，其次做保姆，这是明确的文字。 这里说选择众母，是选择人来做这三母，不是说挑选兄弟的母亲。
怎么知道？
如果是兄弟的母亲，他先前有儿子，就是长妾。长妾的礼确实有特殊之处，怎么能让次妾生了儿子，反而退成保姆？这是不可以的。又有多兄弟的人，从道理上说，或许可以。如果刚生的儿子，就应当三母都缺吗？由此推论，内则所说的众母是指三母，不是兄弟的母亲，这是很明显的。子游所问的自然是师宝之类的慈母，不是三年或小宫的慈母。所以孔子能有这样的回答，难道不是师宝之类的慈母没有丧服的证明吗？郑玄不分辨三种慈母混在一起解释，引用那没有丧服的来注释慈己，后人导之谬误，实在由此而来。今说君子子，这虽然起于大夫，但明说大夫尚且如此，在此以上的更应没有差别。所以传闻说君子子者，贵人之子也。
总说贵，无所不包。
金传互文相互阐发，就知道慈家的义理通于大夫以上了。宋代这一条款不违背礼义，却加以删除，确实值得怀疑。于是王允等人请求依照诏令改定，嫡妻的儿子母亲去世后被父亲的妾抚养，服丧五个月，贵贱相同，作为永久制度。后来王允担任尚书左丞，在始兴内史任上去世。儿子王寿继承父业，精通三礼，官至尚书祠部郎、曲阿县令。卞华字昭月，基因婉拒人，是晋朝骠骑将军卞胡的第六代孙。父亲卞伦之是齐朝的给事中。卞华小时候成了孤儿，家境贫寒，但爱好学习。14岁时被征召补为国子生，精通周易。长大后便学五经，与平原的名山兵、会稽的贺阳同学关系友好。梁天监年间担任安成王公曹参军，兼任五经博士、聚集门徒教授。卞华涉猎广泛，有随机应变的辩才，解说经书、分析道理是当时的佼佼者。自从东晋以来，音律之学失传，到卞华才通晓。官至尚书仪曹郎、吴县令，去世。崔灵恩，清河东武城人，年轻时专心好学，便学五经，尤其精通三礼三传，在魏朝任太常博士。天监13年归附梁朝，多次升迁至步兵校尉，兼任国子博士。崔灵恩聚集门徒讲授，听讲的人常有几百人。他性格质朴，没有风度，但解析经书义理非常精到，京城的老儒生都推崇他。助教孔谦尤其喜欢他的学说。崔灵恩先前学习《左传》符前的注解，不被江东通行，于是改讲杜预的义理。每遇文句，常引申符前之说以博难杜预，于是撰著《左氏条义》来阐明。当时助教余僧旦又精通杜预之学，因此作《深度难符》来回应崔灵恩，世人都流传这两部书。余僧旦会稽余姚人，以《左传》教授，听讲的人也有几百人。他精通义理条例，当时无人能及。先前儒者讨论天，各持浑天、盖天二说，讲盖天的不合浑天，讲浑天的不合盖天。崔灵恩立论，认为浑天和盖天是一回事。初朝任长沙内史，回朝后授国子博士，讲学场面更加盛大。又初朝任贵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。崔灵恩集注毛诗22卷，集注周礼40卷，传三礼一宗30卷，左氏经传义22卷，左氏条例10卷，公羊谷梁文句义10卷。孔谦，会稽山阴人，年轻时拜何应为师，精通五经，尤其明晓三礼、孝经、论语，讲说都数十遍，生徒也有几百人。三次担任五经博士，后来任海盐、山阴二县县令。孔谦是儒生，不擅长政事，在县没有政绩。太清之乱时在家去世。儿子孔叔玄颇涉猎文学，官至太学博士。孔谦哥哥的儿子孔元素也擅长三礼，有盛名，早逝。卢广，范阳涿人，自称是晋朝司空从事中郎卢慎的后代。年轻时通晓经书，有儒学造诣。天监年间归附梁朝，官至步兵校尉，兼任国子博士、 便讲五经。当时从北方来的儒学之士有崔灵恩、孙祥、蒋显，都聚集门徒讲说，但口音粗俗。只有卢广言论清雅，不像北方人。仆射徐勉也通晓经学，对卢广深加赏识。后来任浔阳太守、武陵王长史，在任上去世。沈俊，字世松，吴兴武康人，世代为农夫，到沈俊时爱好学习。他与舅舅太史叔明一起师从同宗沈林氏，在门下多年，昼夜自我鞭策，困倦时就用棍子打自己。他专心致志到了这种程度，于是博通五经，尤其擅长三礼，担任监国子助教。当时吏部郎陆坠写信给仆射徐勉推荐沈俊说，凡是圣贤所讲的书必定以周官立义，那么周官一书实在是群经的根本，这门学问不传已经多年。北方人孙祥、蒋显也曾听讲学习，但口音混杂南北，所以学徒不来。只有助教沈俊特别精通此书，近来时常开讲，群儒如刘岩、沈鸿、沈雄等人都拿着经书坐在下座，面向北接受学业，无不叹服没有意义。我认为应该立即任用此人，让他专攻这一学问，周而复始，使圣人的正典衰废后重新兴起。徐勉听从了，上奏沈俊兼任五经博士，在学馆讲授，听讲的人常有几百人。到中书舍人贺琛奉敕传梁官时，就起奏沈俊和孔子区补充西省学士，协助撰录。书成后入朝兼任中书通事舍人，出朝任武康县令，在任上去世。继承沈俊学业的还有吴郡的张籍、会稽的孔子云，官都做到五经博士、尚书祠部郎。太史叔明吴兴乌城人，是吴国太史慈的后代，年轻时擅长庄子、老子，兼通孝经、论语、礼记，尤其精通三玄。每次讲说听讲的常有五百多人，担任国子助教。少林王萧伦喜欢他的学问，等到出朝任江州刺史，带着太史叔明到镇所。萧伦改任颍州刺史，又随府前往，所到之处就进行讲授，所以江外人士都传习他的学问。沈俊的儿子沈文阿，沈文阿字国尉，性格刚强有体力，年轻时学习父亲的学业，精心研究章句。祖父的舅舅太史叔明、舅舅王慧兴都通晓经学，沈文阿颇得传承。幼博采先如一同，自己著一书，通晓三礼、三传、官制、五经博士。梁简文帝引荐为东宫学士，道撰长春义记时，常让沈文阿搜集译文来扩充。侯景叛乱时，简文帝另派沈文阿招募士兵支援都城，台城陷落，他与张胜守吴兴，张胜失败，沈文阿逃窜到山野。侯景平时听说他的名声，搜求很急。沈文阿走投无路，爬上树自缢，遇到亲近的人救他，从树上跳下，摔断了左臂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陈武帝因沈文阿是同乡，上表任他为原乡县令兼江阴郡。绍泰元年入朝任国子博士，不久兼任步兵校尉，并掌仪礼。自从太清之乱，朝廷典故没有一个留存，沈文阿的父亲沈俊在梁武帝时常掌管朝仪，颇有遗稿，于是斟酌才撰，礼制典仪都由他制定。到陈武帝接受禅让，沈文阿就弃官回到武康，武帝大怒，派使者去杀他。当时沈文阿同宗人沈克为郡守，请使者宽免他的死罪，于是沈文阿反绑双手，锁着脖子到武帝面前。武帝看着他笑了，说腐儒又有什么用，于是赦免了他。武帝驾崩，沈文阿与尚书左丞徐陵、中书舍人刘师之等人议论大行皇帝临坐侠御衣服的制度，记载在刘师之传。到文帝即位，选定日期夜庙，尚书左丞尉迟奉诏派博士讨论礼仪。沈文阿议论说，人物变迁，文治不同，圣贤根据时机立教，王公顺应时势事宜，千人没有君王，不败则乱，万圣没有主上，不威则亡。在周朝鼎盛时，周公旦是叔父，吕尚少公是爪牙，成王在丧中，祸患几乎复国，所以葬后就有公关的礼仪，使病就受马冕之策， 这是向天下显示有主上考虑社稷的艰难。到了末世纵横，汉朝成其弊，虽有文景之治，行错不用，而七国联兵，有的过月即尊位，有的崩日称诏，这都是有为之而为之，并非无心于礼制。如今国丧之日，虽因喜服之重而抑制哀痛，还未恤君臣之仪。古礼朝庙后，退坐正寝，听群臣之政。今皇帝拜庙后，应该御太极前殿，以正南面之尊。这就是周康王在朝一二臣位的情况。其殿玉帛的礼节，周礼以玉作制，公侯用圭，子男执璧，这是玉作瑞。殿制完毕，又行制享，天子用璧，王后用从。秦朝烧经典，威仪散灭，叔孙通定礼，尤其师前献殿制不用圭，制享无帛，公王同用璧，红炉奏贺。像这几件事，古代未闻，后代沿袭，到梁朝仍行。举杯奉寿，是家国大庆，四乡雅乐，歌奏欢欣。如今君臣含哀，万民亦痛，岂同于维新之礼？且周康王兵赞称奉圭，无万寿之献，这是前代准则很明了。我认为如今做正殿，只行见弊之仪，无贺酒之礼。锦传夜庙还生正寝，群臣陪见遗柱如别。诏书批准施行。不久升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兼任国子博士，监管羽林监。又命他在东宫讲授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。天嘉年间去世，追赠廷尉卿。他撰写的《仪礼》八十余条，《春秋》《礼记》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易记》七十余卷，经典大义十八卷，都在当时流传。儒家学者多传承他的学说。孔子屈是块积山阴人，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却好学，耕种砍柴时常随身带着书，劳役空闲时就诵读，勤奋刻苦，自我砥砺，于是精通经术，尤其通晓古文尚书，担任监国子助教，讲授尚书四十遍，听讲者常有数百人。任西省学士，协助贺琛编撰记录，书成后任兼司文侍郎，未就职，多次升迁至兼中书通事舍人，加授步兵校尉。梁武帝撰写五经讲书及孔子正言，专门派孔子屈检阅群书，作为义理佐证。事情完成后，诏令孔子屈与右卫朱毅、左丞贺琛在士林馆轮流执经讲授，后来加授通直正云郎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孔子屈共著有尚书义二十卷，集注尚书三十卷，续补朱毅，集注周易一百卷，续补何承天所集理论一百五十卷。黄侃是吴郡人，青州刺史黄相德第九代孙。年少时好学，以贺阳为师，专心致力于经学，完全通晓其学业，尤其精通三礼、孝经、论语。担任监国子助教，在学社讲论解说，听者常有数百人。撰《礼记》讲书五十卷，书成后上奏，诏令交付密阁收藏。不久，被召入寿光殿讲述《礼记》义。梁武帝赞赏他，加授员外散骑侍郎。黄侃生性极为孝顺，常每日献诵《孝经》二十遍，以比拟《观世音经》。遭逢母亲丧事，返回故乡，平西少陵王钦佩其学问，以厚礼相迎。等到抵达，却因感发心病而去世。所传《论语义》《礼记义》被当时看中，学者们传习其学说。沈珠字弘道，是吴兴武康人，祖父沈修济任梁余杭令，父亲沈山清任梁国子博士、中散大夫。沈珠年少时方正文雅，好学，不随意郊游，通晓三礼、春秋、左氏传，精于实记，强于记忆，五经、章句、诸子史书，问及没有不能回答的。在梁初仕任尚书祠部郎，当时大约二十余岁。大同年间，学者多涉猎文史，不重章句之学，而沈珠独自潜心思考经术。吴郡朱毅、会稽贺琛非常赞赏他。等到朱毅、贺琛在士林馆讲论皇帝所撰经义时，常让沈珠担任督讲。侯景之乱时，沈珠逃往临安，当时陈文帝正在那里，亲自向他学习学业。等到陈武帝入朝辅政， 沈珠被任命为国子博士，与沈文阿共同掌管礼仪制度。陈武帝寿善即位后，加授员外散骑常侍，官位至扬州别驾从事使、大将卿。有次上奏说，健康令沈孝轨的门生陈三儿叠文称，主人灵柩在周国，主人奉命出使官囿，便想迎回灵柩，但久未返回。这个月底就是两周年，主人兄弟的儿子现在这里的是到月末撤除灵位，内外扶丧结束，转为吉服，还是等主人回来，请礼得以圆满。将此事咨询左丞江德藻，江德藻亦道：王卫军说九丧不葬，唯主人不便，其余亲各中月数而除。这是引用李文论述在家内有事故未能安葬的情况。沈孝轨既在异域，虽已迎丧，但归期不定，众兄弟若始终不除服，将永远断绝婚嫁，这在人情上或许不妥。中原沦陷以后，按理有势力可循，应咨询沈常侍详细商议。沈珠亦道：礼有变通和正理，又有依从时宜之法。礼记、小记说：久而不葬者，为主丧者不除，其余以麻中月熟者，除丧则已。著说：其余为旁亲。按郑玄的解释，粽子都应不除服，王卫军所引，这是礼的正规。但卫氏东关之役，即失王失旧，葬礼无期。当时议论认为礼无终身之丧，所以制定使除服。近是丧乱，有人死于敌国，无法迎病，江东因此又申明此制。李应之祖、王华之父都存亡不明，妻子服丧，衣食脱去丧服，这都是便礼的适宜做法。沈孝轨虽因出使便想迎丧，但归期未定，因依东关旧例，在此的亲属应脱去丧服，撤除灵位，举行复祭。若丧旧得以归还，再另行改葬之礼。自天下寇乱，西朝倾覆以来，此类情况绝非一二。难道可以丧期无限而不脱去丧服？朝廷自应为之限制，以义断恩。江德早依从沈珠之意，奏请获准。文帝即位后，沈珠多次升迁至光禄卿，在东宫侍读。废帝继位，历任尚书左丞、衡阳王长史、行府国事。梁代旧律策囚之法，每日一次，从不食谷起始至二更结束。等到比布郎范权删定律令，认为旧法册立时间太长，非人所堪，分割其刻数，每日两次。廷尉认为心智过轻，请求召集八座城郎及祭酒恐患，刑事审诛五舍人到尚书省详细评议。当时宣帝录尚书事，召集众人商议。都官尚书周弘正议道：凡大小案件必须以情理为依据，这说的是依据五听之法检验其虚实，岂可让人任意拷打来判定刑罚？况且册囚时间本非古制，近代以来才有此法，从不谷开始到二更结束，岂是常人所能忍受？所以重价之下，高危之上，无人不服，诬枉者很多。早晚两次，同等客数，斟酌取舍，于事实较为适中。若认为前期稍短，多次致使实罪者不招供，又若时节延长，则不会出现错误招供。况且人之所能承受，既有强弱，人之利益本来也多土。至于像灌高被鞭笞灼烧，体无完肤，待先熏灼针刺病疾，困顿伤病而不改，这岂关时刻长短、策略优劣？与其杀害无辜，宁可不依常法，罪疑为轻，公疑为重，这是古代圣王流传的民法。于义认为应依范权所定制度为宜。沈珠亦道：夜间策立，快慢容易欺瞒，皆用白天的漏刻于事情为宜，但漏刻长短筋骨不同。汉书律历志合成天祖冲之祖选父子漏经，都从关谷到下谷，从不谷至关谷，都是十三刻，冬夏四时不变。若其日有长短，分在中午前后，今用梁末改定的漏刻，下谷之后分其长短，夏至之日各十七刻，冬至之日各十二刻。廷尉金蝶文认为时刻短促，致使罪人不招供。于义希望去掉夜间测囚的昏暗，采用白天漏刻的明亮，斟酌筋骨之间，参考两种漏刻之意，舍弃秋冬的少刻，采用夏季的长轨，不问寒暑，都依现今夏至之时，早晚测囚各十七刻。 比之骨漏，则一次比古时多四克。即使用现金漏克，冬至时也多五克。虽然冬至之时有数克进入夜间，但正是日短之时，于事实并不可疑。希望罪人不因漏克短而抗拒，欲求不因在夜间而被诬告。以我比意，私下认为应依范权前置。宣帝说，审常使之意得其中正，应在广泛讨论。左丞宗袁绕议道，审议并非完全与范议不同，正是想让四季均其克数。请抄写返还山定曹，想改前置。宣帝依事施行。审诸于太监元年去世。七衮，字公文，是吴郡盐官人。年少时聪慧，游学京城，跟随国子助教刘文绍学习三礼。一两年间大义大智掌握。19岁时，梁武帝测试孔子正言，即周礼、礼记义，七衮应答成绩优异，被任命为扬州祭酒从事时。到国子博士宋怀芳处质询仪礼、义礼。宋怀芳是北方人，从北魏带来仪礼、礼记、书本，密藏珍稀不传授。等到将去世时，对家人说，我死后妻生若来，就把仪礼、礼记一本交给他，若不来就随尸入葬。他受儒家学者推许到如此程度，不久兼任太学博士。简文帝在东宫时召七衮讲论，又曾设宴召集玄学儒学之士，先命道学互相质疑问难，再令中庶子徐痴发挥大义，兼以激烈论辩。徐痴言辞纵横，难以应对，诸如未遣。当时七衮讲解朝聘之意，徐痴与之往复论难，七衮神采自若，应答如流，简文帝深加叹赏。晋帝即位后任江州长史，随后跟随沈泰镇守南豫州。沈泰投奔北齐时逼迫七衮同行，后来从齐地逃回，又随程文记在吕梁兵败后进入周地，很久才得以归还。在始兴王府陆氏参军任上去世。七衮在梁代撰写三礼一记，遭逢乱世散失，礼记义40卷流传于世。郑卓，字茂昭，是东阳信安人，幼年聪明，立志于儒学。年少时师从黄侃授业。梁简文帝在东宫时非常喜爱经术，引荐郑卓为西省议学士。成圣年间任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在陈武帝、文帝时任职，多次升迁至中散大夫，后兼任国子博士，为就任而去世。郑卓生性精勤，尤其精通三礼。年少时曾梦见在途中遇见黄侃，黄侃对他说，郑郎开口。于是黄侃向郑卓口中吐唾，从此以后义礼更加精进。郑卓家境贫寒，抄写一书日夜不停，笔毫用尽，常常消滞在用，常吃素食，讲授食多苦于心热，若是瓜果季节，就仰卧以瓜振心，起来便诵读，他专心致志如此。当时有晋陵张牙、吴郡陆许、吴兴沈德威、会稽贺德基，都以理学自诩。张牙向同郡刘文绍传承三礼。天嘉元年，任尚书仪曹郎扩充沈文阿的遗著，撰五礼。后来任国子博士。陆许年少时学习崔灵恩三礼义，梁时白几国上表请求讲理博士，诏令陆许前往。天嘉年间，官至尚书祠部郎。沈德威，字怀远，年少时有操行。梁太清末年逃到天目山注释居住，虽身处乱离，却专心学习，不知疲倦。天嘉元年被征召出山到都城，后来任国子助教。每次从学社回到私事，仍为学生讲授，学道学俗授业者数百人，大致常常如此。升任太常丞兼五礼学士，后来任尚书祠部郎。陈王后入隋，官至秦王府主簿，去世时55岁。贺德基，字成业，世代传承理学。祖父贺文发，父亲贺焉，在梁任职都任祠部郎，并有名于当世。贺德基年少时游学京城，多年不归，衣物资金匮乏，又耻于穿破旧衣服，严冬只穿加衣裤。曾在白马寺前遇到一位妇人，容貌服饰非常华丽，招呼贺德基进入寺门，脱下白冠巾赠给他，并对他说， 您将成大器，不久就会脱离贫寒，所以以此相赠。”问他姓名，不回答而离去。贺德基对于《礼记》号称精通，官至尚书祠部郎，虽未至大官，但三代儒学都任祠部郎，当时舆论赞美其家学不坠。全缓，字弘历，是吴郡钱塘人，幼年跟从博士楚仲都学习《周易》，专心钻研，得其精微。陈太建年间，官至镇南使、兴王府资议参军。全缓精通《周易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，当时谈论玄学的人都推崇他。张基，字直言，是清河武城人，祖父张僧宝任梁太子洗马，父亲张仲岳任梁尚书祠部郎。张基幼年聪俊，有思辨之理，14岁时通晓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非常喜好玄言，师从汝南周弘正学习，没有新见解，被前辈推重佩服。梁大同年间被征召补为国子正年生。梁武帝曾在文德殿讲解乾坤文言，张基与陈俊元宪等人参与，诏令进行论议，诸如没有敢先发言的，张基于是整理仪容上前，反复咨问审查，言辞温文尔雅。皇帝非常惊异，赏赐群儒卷等，说表彰你稽考古道的功力。张基幼年丧母，有一块错彩金帕，是母亲留下的遗物，等到他懂事，家人把此事详细告诉他，每年时节就对着金帕哽咽不能自持。等到遭逢父亲丧事，居丧超过礼制，任事领馆学士。简文帝在东宫时来到士林馆，提出孝经题目张基论义往复，很受赞叹赏识。等到侯景叛逆，在围城之中独自侍奉哀太子，在武德后殿讲解老子庄子，台城陷落，张基艰难辗转避难，始终不侍奉侯景。陈天嘉年间，张基担任国子助教，当时周弘正在国子学讲学出周易题目，周弘正的第四弟周弘直也在讲席上，张基与周弘正辩论，周弘正理屈，周弘直端正地坐着立声帮哥哥申述理由。张基便正色对周弘直说，今日义理集会，辩证明理，虽然知道兄弟急难，但四公不得相助。周弘直说，我帮助您的老师有何不可，满座的人都因此笑了。周弘正曾对人说，我每次登座讲学，见张基在席便令人敬畏。宣帝时，张基任武陵王县内记事兼东宫学士，后主在东宫时召集公僚设宴，当时刚制成玉柄竹尾，后主亲自拿着说，当今虽然人才众多，至于能握住这竹尾的只有张基而已，便亲手交给张基，又令他在温文殿讲庄子老子。宣帝到东宫听讲，赐给他御用衣服一套。后主继位后，张基任国子博士、东宫学士。后主曾由中山开善寺召集侍从大臣，坐在寺西南松林下，命令张基树立义礼。当时索要竹尾未到，后主命取松枝，亲手交给张基说，可代替竹尾。回头对群臣说，这就是张基的后事。陈朝灭亡后，张基入隋，在长安去世，终年76岁。张基性情恬淡安静，不求荣利，常羡慕闲逸。他所住的宅院营建山池，种植花果，讲授《周易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，并教授学生。吴郡陆元朗、朱孟博、义城四僧法才、法云四僧慧拔、至真观道士姚随都传承他的学业。张基撰写的《周易》译30卷，《尚书》译15卷，《毛诗》译20卷，《孝经》译8卷，《论语》译20卷，《老子》译11卷，《庄子》内篇译12卷，外篇译20卷，杂篇译10卷，玄不通译12卷，由玄桂林24卷。后主曾命人到其家抄写，藏于密阁。张基的儿子张孝泽官至始安王记事参军。顾月，字允南，是吴郡言官人。他所居住的新版黄冈世代有乡学，因此故事多出儒学之事。祖父顾道望是齐朝散骑侍郎，父亲顾仲成是梁朝护军司马，豫章王府资议参军，家传儒学并专门教授。顾月幼年聪明敏锐，有口才，勤奋钻研学业，日夜不停。 20岁时到京城游学，凡事通如硕学，他必定登门质疑，讨论不知疲倦。至于威严选旨、九章、七要、音律图纬，都穷尽其精微。当时太子詹事周舍因儒学被重视，以善于识人著称，一见到顾悦便赞叹惊异，命他与自己的侄子周弘正、周弘直郊游，深入交谈，从此顾悦声誉日重。当时又有会稽贺文发，学问兼通经史，与顾悦名气相当，所以京城人称他们为发悦。起初任南平原乡王萧伟的国右常侍，与贺文发一同入府，都被礼遇，不久转任行参军。大通年间，诏命骠勇将军陈庆之护送北魏北海王元昊回北方主持魏国事务，陈庆之请顾悦参与军事。当时陈庆之所向克捷，直达洛阳。不久元昊肆意骄纵，上下离心，顾悦预料他必然失败，便托病返回。刚到彭城，陈庆之果然被催败，顾悦竟得以先返，当时人称他能见机行事。回来后受任安西乡东王府参军，到武帝撰制旨意心意，选拔诸儒在各地流通，派顾悦回吴地传播讲说。顾悦便通经义、申明、毛诗、庞通意义，特别擅长庄子、老子，尤其长于论难，兼善作文，熟悉尺牍，身高7尺3寸，须眉秀美。武帝曾在崇云殿亲自讲老子，仆夜徐勉举荐顾悦辩论义理，顾悦昂首请对，声音如钟，举止可观，武帝深加赞美，因此擢升为中军宣城王记事参军，不久受任五经博士，仍命是宣城王讲学。大同八年转任安西武陵王府内中录事参军，不久升任府资议。到侯景之乱时，顾悦与志同道合的沈文阿等人逃难东归，贼党多次授以爵位，顾悦是不受命。成圣二年诏命授宣惠晋安王府资议参军，领国子博士。顾悦因世道未平，无心仕进，便回乡隐居在武丘山，与吴兴、沈炯、同郡张种、会稽孔焕等人常举行文会。绍泰元年又征为国子博士。陈天嘉年间诏命是东宫讲读，受任东中郎鄱阳王府资议参军，非常受优礼。不久林雨林间升任给事中黄门侍郎、国子博士，仕读如故。当时朝廷出力，一意多由他取决，都被施行。每次在东宫试讲，皇太子常虚心礼待。顾悦因公僚魏晋为当时贤才，且太子人弱，宣帝有夺宗之兆，内心愤激，于是上书说臣在梁朝任小官，俸禄不足以待更，末年动荡，逃窜穷谷，有幸逢圣期，得以奉昌运。朝廷因臣稍涉一学，远加征引，擢臣以贵事，给臣以厚禄，二公恩遇，不同于凡人，牧师之感恩，犬马食豢养，臣是何人，岂不怀报德？夫为皇太子为天下之本，养善春宫，臣陪侍荆棘，至今五年，以余所见，多有旷官，辅弼成疑，未及时选。至于文宗学府，廉洁正人，应当侍奉龙楼，臣由昔论，常闻前圣格言，往贤正道，如此，则非辟之语，无从而入。臣年事已破，非有要求，只是怀此不说，则有负名声。敢奏狂古之言，愿留中不懈。书奏上，帝深为感动，但终究未能改革。到废帝即位，拜散其常侍，兼中书舍人、黄门侍郎如故。领天宝博士，掌仪礼，仍为帝师，入宫讲授，非常受尊崇。当时宣帝辅政，画角举兵不从，顾悦便请假东归。有人向宣帝进谗言，说顾悦将山洞藩镇，于是被免官。太监元年在家中去世，年77。所著《丧服》《毛诗》《老子》《孝经》《论语》等一书40余卷，诗颂碑志笺表共200余篇。当时有《东阳公梦书》《野通》《毛诗》《善谈明理》。在梁朝任官至浔阳郡丞，元帝在江州时对他非常器重，亲自以诗礼相待。天嘉年间官至太中大夫。沈不害，字孝和，是吴兴武康人，幼年丧父，但修身力学好， 陈天嘉初年受任衡阳王府中既是参军兼嘉德殿学士。自梁末丧乱以来到此时，国子学尚未建立，沈不害上书请求尊崇建立如公，陛下优诏答复。又上表请改定乐章，诏命制作三朝乐歌词八首和二十曲，在乐府施行。后任国子博士，领羽林监，奉命修订五礼，掌管策文事一等事。太监年间官至光禄卿，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左丞，去世。沈不害通经术，善作文，虽博览经典，但家无藏书，每次写文章提笔立成，从无查检。汝南周鸿正常称赞他说，沈生可谓一圣人乎。著有五礼仪一百卷，文集十四卷。儿子沈志道，字崇基，少时之名，官至安东新蔡王继士参军。陈王后入隋，去世。王元圭，字正范，是太原晋阳人。祖父王道时是齐朝晋安郡守。父亲王伟是梁朝武陵王府中继士参军。王元圭八岁时丧父。兄弟三人随母亲投靠舅父往临海郡，当时十二岁。郡中土豪刘天资财巨万，想将女儿嫁给他。母亲因兄弟幼弱，想结交强援。王元圭哭着请求说，婚姻不失其亲，是古人所重，岂能苟且安于异乡，随便与不同类的人结婚。母亲被他的话感动而停止。王元圭生性孝顺，侍奉母亲非常恭敬，早晚未曾离开左右。梁石山阴县有暴水冲走居宅，王元圭只有一条小船，匆忙中引母亲妹妹和姑母侄儿上船，王元圭亲自执桨划走，留下他的三个儿女挂在树梢上。待水退后，三人全部得救，当时人称颂他的至孝之行。王元圭少时跟从吴兴审问阿寿业，十八岁时通春秋左氏孝经论语丧服，在梁朝官至中军宣城王继士参军。陈天嘉年间任镇东鄱阳王府继士参军，领国子助教。后主在东宫时也引为学士，跟随他学习礼记左传丧服等义礼。国子祭酒新安王陈伯固曾因入宫，恰好遇上王元圭将讲学，便其请执经，当时舆论认为荣耀。不久受任尚书祠部郎。自梁代诸儒相传左氏学者都以贾逵符前之意南伯杜预共180条。王元圭引证通析，不再有一致。每遇国家商议吉凶大礼，常参与其中。后人南平王府县内参军。南平王任江州刺史，王元圭随府到镇，四方学徒不远千里来求教的常有数十百人。陈王后入隋，在秦王府东阁祭酒任上去世。王元圭著有春秋发题词及义记十一卷，续经典大义十四卷，孝经义记两卷，左传音三卷，礼记音两卷。儿子王大业聪明知明，当时有吴郡入庆，少时好学，便通五经，尤其明晓春秋左氏传，节操很高。在梁朝任娄县令。陈天嘉初年征为通直散骑侍郎，不就任。永阳王任吴郡太守，闻其名想与他会面，陆庆托病推辞。当时同宗人陆荣任郡武官院，陆庆曾去拜访，永阳王便微服到陆荣宅穿墙偷看。永阳王对陆荣说，看陆庆风神宁俊，几乎不可测夺，严君平郑子珍怎能超过他。鄱阳王晋安王都以继士征召，不就任。于是注释隐居，以禅诵为事，因此传授经验的学生很少。论曰，古语说，在上者喜好什么，在下者必定有更甚者。因此邹英其子尚且能改变风俗，何况历入在其中，怎能不崇尚呢？当梁天监年间，当时君主正崇尚儒学，如崔严和福等人前后都得到升宠，于是四方学者无不向风屈服，这也是前代的盛况了。从梁到陈经历数十年，虽然时经艰难，郊野有战马，但风流不废，难道是习俗教化改变了人吗？古人称上德如风，下阴如草，美啊，不就是说的这个吗？